第四十一章，最后征战。1943年三月以后，上杰病情逐渐恶化。当时日本人认为基督教与英美等国有密切关系，所以对基督徒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。东南亚各地的教会在沦陷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。那时北京协和医院已经被日军占领，专供日军高级军官使用，上杰只好赴天津医治。3月27日，上杰去天津天和医院接受第五次手术，住院三个月后才回到北京，在王明道家里小住一夜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体力带领聚会了，只能与到访者谈道，并请来看望的弟兄姊妹给自己读经唱诗。1944年5月2日，上杰的病情再次加剧，进入北京德国医院，5月6日动第六次手术。王明道前去看望，德籍的姊妹也运用最大的爱心谨慎看护。7月1日，上杰出院回到香山，这时他气息微弱，创痛十座，但仍然不断祷告。他这时给国内外教会的信息是，今后所能做的工作将只有祈祷了。这句话后来成为南洋的中国基督徒在不能布道、不能活动时的口号。在最后这段痛苦的日子里，上杰经历了巨大的属灵征战，他在日记中记录如下。6月24日晚上，伤口疼痛，难以入眠，看表已10点半，闭眼祷告时感到有物从自己身上出去，自脚而上，继续祷告，感到灵在头上，再过一会儿灵飞出去，与体分开，那时一切伤痛全消失，如正常人一样，十分舒服。我感到自己的灵飞到主宝座前，如同小孩一样，主亲自吻我。我心里快乐地说，这真是灵交，天使也在那里，主亲自抚摸我的伤口。我唱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歌，清醒后看表是1点，灵回到肉身中，又觉得疼痛，翻来覆去不能入睡。7月1日下午2点半离开德国医院返回香山，在此期间我曾灰心，因太痛苦。7月25日自己翻身几次，伤口如被火烧一样痛得很，求神叫我早回天家。7月28日我向神求凭据，他是否还爱我。景华无力帮助我翻身，需一男人来帮助。李伯恒大夫来看我的伤口，说需用麻醉药止痛。7月30日我在神面前认罪，感到自己没有一点气力。7月31日将鸦片酒送还邓月兰大夫，今天的痛苦并试炼是空前的，这样下去我真有点吃不消了。8月1日发高烧到40多度，全身发抖。北平郑如刚牧师带一位郑先生专帮助我翻身。8月10日只有唱诗能叫我睡觉。8月11日现在我不能拿东西，我心有些失望，求神给我开条出路。8月16日佛晓，上杰病势转危，对宋师母说，神指示我就要回去了。当夜昏迷，次日恢复清醒，从此转入喜乐与平安，并且吩咐后事。长女天英长大后赴东北传道，次女天真赴南洋传道， 三女天权在全国做自由传道。宋师母曾经写过一篇感恩记，数算主的恩典，综合周围肢体的回忆，记录了以下内容。1944年7月1日，主仆人从北平德国医院动最后一次手术后返回香山，病情恶化，肠结核的痔疮伤口大如拳头，伤口之深1尺左右，疼痛不能翻身。病中许多爱主的医生护士来服侍照顾，他对宋师母说：我的肉身腐烂了，臭了，但是嘴不烂不臭，还能向神祷告。真是一面流泪，一面流脓流血的祷告。他嘱咐宋师母：不要为我买好棺材，树立大墓碑，让人纪念，也不要做衣服。这个臭肉体用土埋葬就算了。我盼望主再来时复活被提。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。主的大仆人摩西死后，主为他埋葬，隐藏起来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如果你和三个孩子要知道我埋在哪里，就用一块小小的石头写着主的小仆人宋某某好了。8月16日早上，主仆人手脚都肿起来，下午对同工们说：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病能好，我在祷告中，神已指示我要离开世界。16日半夜腹泻不止，全身出汗。17日早上他昏迷过去，宋师母立时通知大家，为己一一赶到，环绕床前迫切流泪祷告。约7点时他突然苏醒过来，第一句话是：信心又回来了。又用微小的声音唱了3首诗，第一首是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，第二首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第三首是耶稣是全世界与我。弟兄姊妹的心灵同被振奋，一齐唱诗祷告。他对全体查经处的弟兄姊妹说：第一，你们来山上要有个目的，独自朝见神；第二，要多多祷告，今后的工作是祷告的工作；第三，上山退休的人最多半年必须下山工作，在山上太久不好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说，只因脚痛得厉害，没有力量说出来。现在你们可以回去，现在我认识大家了。这一天上节安静休息，满面笑容，说话声音格外柔和。当晚外面下着小雨，室内只有小煤油灯一盏。宋师母知道上节病情严重，不敢离开。到了深夜，上节看宋师母太累了，不忍心叫她自己陪着，就催宋师母快去睡觉。宋师母刚要去入睡，忽然听见有声音，起来见上节两手合掌在敬拜主，断断续续的用微弱的声音祷告。宋师母跪在他床边，向主流泪祷告：主啊，你要接你的仆人，不要在黑夜，因为弟兄姊妹都睡了，希望白天接他去。上节问宋师母：现在几点钟？宋师母说：已经1点半了。他说：现在才1点半，我怎能等到5点钟呢？不要怕，主耶稣在门口，有什么可怕呢？这时室外很黑， 但上杰满脸发出亮光。宋师母见到这奇异的亮光，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到了早晨，上杰的脉搏微弱，7:07安然被主接去，脸上显出笑容。在世寄居40载的宋约翰，终于安返天家，西老主怀了。那时，石天民先生从香山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王明道，说宋先生病重，如要看他，还是早去为佳。王明道16日晚上接到此信，本来打算17日就去，但却因事延误了一天。8月18日早晨，王先生骑脚踏车40里去香山，过午才到。到了，才知上杰已于黎明逝世。围绕在他身边的有宋师母和天英、天真、天全3个女儿，还有亲友、医生、看护等人。他们请王明道主领入殓聚会。王明道讲了启示录14:13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8月22日举行安葬礼拜。由于香山当时只有一个能容50-60人的小福音堂，所以在香山南营51号的院子里临时搭了一个能容200-300人的棚子。北平、天津不少教会都有信徒赶来参加安葬礼拜。王明道先生在会上讲了耶利米书1:18-19，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会后，由查经处唱诗班前行，各地布道团员扶棺柩而出。家属跟随其后，各地代表、来宾列队而行，一路高唱奋兴短歌，直到墓地。墓地就是上杰生前常爱坐在那里读经灵修的高墩，在香山旅店旁边，离今天香山公共汽车终点站10分近。这墓地由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张彼得弟兄购赠，他因肺病在香山留养，颇有意到国外布道。上杰到了香山以后，两人经常交通，此时他也在送行之列，一路行一路唱。劳苦功成已完毕，凶猛战争已经历，行人已渡是风波，身登彼岸享安息。父啊，竟将安睡仆人奉交我父慈爱保存。到彼啼痕皆消失，到彼疑难多明白。一生工作究如何，主为裁判公且直。父啊，竟将安睡仆人奉交我父慈爱保存。
天兵把不得进 生。